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使用路程教会在这儿传讲主的福音。上个礼拜我们在这儿举行布道会，感谢主，神借着范弟兄来传讲神的道。神的道就像种子一样撒下去，神叫它生长。我们求主使用这样的信息，让人的心慢慢被唤醒过来，回到主的面前。你知道我们每次举行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总要似乎向观众向这个听众来的人告诉你，神是存在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科学的这个非常发达的时代，我们的脑子里面受到这个科学性的思维影响极大，我们试图用这个科学来证明神。其实弟兄姐妹知道，科学是有它限度的，因为科学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内来探讨这个物质的，它为什么会存在，它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律。正是因为它在时空之中，所以科学是有限的，非常有限的，因为在时空之外，你这个科学方法就失效了。可是耶稣基督恰恰是超越时空的，大家还记得吗？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这什么时间概念呢？亚伯拉罕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他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你用时间怎么去套他？耶稣又说，人子是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人子。这什么空间概念呢？在天上已经下来了，可仍然在天，这什么概念呢？你在这儿就不能同时在 DC，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时空中的很多东西来证明神，那是用错了方法。神不是我们证明的对象，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你知道这个17世纪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叫帕斯卡尔，写了一本书，你们知道，他是个坚强的基督徒，叫《忏悔录》。弟兄姐妹可以读读这个书，因为他是统计学的发明人，所以他用很多的统计方面的原理和思维方式来告诉你。他说你没办法证明神呢，你怎么证明神呢？没办法证明啊，你不要用信心来到神来接受这位造你的主。他说你信了耶稣，你不信耶稣我问你，你不信神我问你，你得到什么好处？你说因为我不信神，所以我更快乐更蒙福。他说那你信了耶稣你失去什么？我问你，信了耶稣你失去什么？那他不是让来证明神，他是告诉你到神的面前来要有一个信心。神你没办法证明他，但是不等于说世界当中没有很多的证据来指向这位神。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证据指向这位神。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怎么说的？正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是眼不能见，但这是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宇宙万有就像个大手一样指向那位造物主，指向那位造物主。所以你看这个宇宙当中到处有很多东西，打开你眼睛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位主。你知道现在很多的越来越多的一些科学家慢慢对进化论开始产生怀疑，他说这个地球不具备产生生命的条件，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奇招。他说这个那生命哪儿来的呢？我又不信神，哪儿来的呢？应该是从太空当中外星人那儿过来的。你知道最近那个天体物理学家叫霍金，不是发了一句大言嘛，对不对？他怎么说？他说有外星人呢，外星人存在是很可能的， very likely。 他说将来你不能跟他接触，一接触呢他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存。他宁愿相信一个外星人，他还不愿意相信有位神。但是问题你可以更进一步啊，这个外星人从哪儿来的？这个生命起源从哪儿来的？这是高等智慧生成物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人宁愿不信，我们信一个我们自己想象的一个理论。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不能证明神，但是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证据指向这位神，宇宙的起源就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有的时候宇宙当中充满了很多神奇的事，神秘的事。我有一次在这儿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还记得，我说我在散步的时候，默想的时候，我看那根鸟很美，大家还记得我这样的经历吗？是不是？全身都是黑鸟，那翅膀上有两块红的颜色，红的颜色上面有一块黄的颜色，就像艺术家给它画上去的。我上次在这儿做这么见证，是不是？宇宙下有这个美，这个美哪儿来的？对进化本身不起作用的，没有这个东西完全可以进化的。如果你相信进化论的话，是不是？但上帝创造确实有美，你知道吗？我讲过这个道以后，有天早晨我又去散步了，很有意思哈。这个东西是大脑没办法理解的东西，这个鸟很少见到，你知道，不多的。可那天早晨我散步的时候，这些鸟很多，而且呢，我走到哪儿它就飞在前面，走到哪儿就飞在前面。而且呢，到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这个鸟它不动的时候啊，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翅膀上一块红的，然后一块黄的。可一旦飞动的时候，颜色加上动力的时候，哎呦，那美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它翅膀颤动的时候，前面形成一个圈，翅膀在飞动的时候一个圈。圈中间呢有黑，然后有红，然后有黄，就像彩虹一样。哦，我才知道，哇，这么美。然后我就对他布道了。不是我第一个人对鸟布道的哈，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圣徒向鸟布道的。我说鸟儿啊，谢谢你把这个美展示给我，愿主祝福你，你要常常这样敬畏神。当然感谢主啊，是其实你可以跟宇宙当中很多东西你是可以。神通过很多的事情让你告诉你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这个小脑袋瓜在这时空当中来思想的，除去这个时空，弟兄姐妹，你大脑就失灵了。没有时间的概念你怎么思想？没有空间的概念你怎么搞研究啊？所以你的研究全是在时空之中，你不能脱离时空。可是神又是超越时空的，你怎么办呢？你只有接受他的启示，你怎么能证明他？愿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万有对我们说话，你借着良知对我们说话，你借着你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主，你让我们心柔和安静谦卑在你的面前，好像我们晓得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愿荣耀尊贵都归给你，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这一个月我们的信息要有关于家庭婚姻的一些教导，圣经的教导。你知道基督徒的信仰不仅仅是在这儿的一个礼拜做一个礼拜然后回去就算了。我们常常说不是你的信仰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是一个不关重要的一个部分，无所谓的一部分。星期天很忙，我就把这一部分给砍掉，是不是？如果很忙，圣经就放在一边，那就把你信仰变成生活的一小部分。而这个部分呢，无关痛痒，可要可不要。基督徒的观念应该是，你的生活是整个信仰的一部分，你的信仰要渗透到你生活的每个角落，你的婚姻也能彰显你跟神的关系。其实很多人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都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更快乐一点，更开心一点，可是结果婚姻呢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这个世界本身有很多的痛苦，这个婚姻不但没有给你带来祝福，反而带来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这一个月时间我们多讲一讲这方面的信息，主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主是怎么教导我们的，主是希望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婚姻和家庭生活。我讲这个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说我是专家，不是，我也在学。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人懂得什么叫爱，没有一个人懂。你可能读了很多的书，有很多的学位，但在爱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毕业了，可能小学都没有毕业。我们都在学，而且很多人自小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当中，没有被爱过，长大你怎么教他他都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没有被爱过的人，他怎么会去爱别人呢？不会的。你结婚以后 能不争能不吵吗？因为你不懂什么是爱啊。你知道我以前在准备做论文的时候，我跟教授谈谈我们中国人的一些观念，他说那有没有人去研究婚姻家庭的？我说过去我们不研究这个东西，我们从来不从学术上去研究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婚姻就是活着嘛，我们自然生下来就知道，不研究它。其实弟兄姐妹，圣经里都有很多明确的教导在这儿，教你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过一个蒙神祝福的生活。而且圣经上说夫妻之间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成为一体是一种亲密感的。很多人婚姻还不错了，我们在一个屋檐下活着，在中间有那个亲密感吗？有没有？没有的。老一代像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说我们还凑合着过。年轻的80年代的这一代人，90年代的这些人，不再凑合着过了，你知道吗？有一句话怎么说？就是一激动就结婚，一赌气就离婚。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对80年代90年代人讲婚姻，那不是个笑话，也是个 joke， 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婚姻遇到很多的麻烦，很多的挑战，基督徒该怎么样去面对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那这是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思想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中间有些年长的说，我这么多年了我还想这个问题。我们年长的伯父伯母，你明白神的教导，也可以教导你的儿孙。那中间有单身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结婚，那你可以要学习在神的心意当中婚姻应该是个什么，将来你可以进入婚姻的时候少一些失望，多一些快乐。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几段经文的时候，第一段经文弟兄姐妹知道箴言书，箴言书在讲什么？他这儿讲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说她是隐夫，圣经上没有讲她是隐夫，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隐夫，其实她本来是说这个人啊是个外女。那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油嘴花舌的女人，但这个人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她离弃自己的配偶，忘记了神的盟约。这儿有两个字，一个是离弃，一个是忘记。过去结婚了，可是这个女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家庭就解体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受过伤害，今天不愿意提这样的事情，但主怜悯我们，我们从现在新的开始，新的生活，主啊，让我从过去的失败当中，让我学习怎么样的珍惜我目前的生活，让我从今以后按照你的道来行你的道。箴言书里面这个女人，她是背叛她的丈夫，离开她的丈夫，背弃神的盟约。那到这个马拉基书呢，那情形正好翻转过来，这儿不是太太离开妻子了啊，对不起，这太太离开丈夫了，那到马拉基是丈夫呢离开妻子。在这个箴言书里面，这个女人很厉害，她心狠心硬，她离开自己的配偶的时候，她说她是一个油嘴花舌的女人，很会讲，很有魅力，很吸引人。我才常常想啊，为什么她会离开？圣经上没有讲，她可能觉得自己的丈夫木头木脑，没有魅力，不帅，没有风度，没有气质，她可能离开他，是不是？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她忘记了她在神面前替祭的那个婚约。可是在马拉基书里面讲的这个男人是什么男人呢？你们知道读马拉基书你就晓得，当时以色列人刚刚从外邦背掳归回，生活贫困，人们对上帝非常的冷漠，道德一天不如一天。那这时候这些男人呢，看上当地的外邦女子，跟他们结婚，抛弃自己的太太。在抛弃之前，圣经上还说呢，他们就诡诈带自己的妻子，而且家庭还充满了暴力。所以圣经上说，你忘记了你当年和你太太缔立的那个婚约，神要审判你。那这儿看到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家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当初他们在上帝面前发誓的时候，缔结盟约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我们就有这个下场？不会的，是不是？每个人在结婚之前都是想好了，我们的婚姻跟别人不一样，不像他们那一家，不像我们邻居那一家天天吵架，我们不会的，都是这么想，是不是？可是为什么成了结婚之后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呢？ 弟兄姐妹不要说我信耶稣了，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你不要幻想哦，你不要幻想我信耶稣了，家庭的问题全都解决了。你不要幻想，因为这儿讲的是两个人在上帝面前是有这个约的，可他背约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你的生活当中会有问题的，但是神给你一条路，这个路在什么地方？我们常常问问自己，为什么夫妻之间有那么多的问题？婚姻，我常常举例子哈，婚姻就像一条河流，婚姻就像一条河流，你们两个就构成是一条大河。这个河呢，边上有很多的支流，你这个主流不清，是因为支流不清。有哪些支流？第一个支流，比方说，你怎么处理金钱的问题？是不是这是一条支流？如果你不学会处理好金钱，在金钱上夫妻两个不合意的话，你夫妻之间不可能有绝对的合意。有的人自小生活在一个很贫困的家庭，用钱是斤斤计较，一分一厘都要算得很清。有个太太呢，就生活在很有钱的家庭，大手大脚，那在金钱上看法不一样，是不是？有的人在金钱上说我要帮助我的爸爸妈妈，有人说不行，我们有自己的生活。你看在金钱上是一个支流，你处理不好这个金钱关系，你的这个主流会浑浊不堪。那还有一条支流是什么呢？父母，很多的父母爱自己的孩子，一辈子驻留驻马，到老的时候还来驻留驻马来帮助自己的儿孙，感谢主啊，这个驻留驻马的精神是可贵的，是可贵的，不是笑，真的是可贵的。这么大年龄了，他不享享福还来帮助自己的孩子，结果呢，弟兄姐妹知道，老人来了以后，家庭往往变得更复杂。我群做的父老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不该来哈，我没有这个意思哈。那来了以后呢，家庭变得更复杂，为什么？老人有老人的观念，老人老人生活的方式，老人老人教导子女的方式，老人老人用金钱的方式。生活在50年代、40年代，老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共产风那个年代的人，剩过的饭从来不会扔掉的，就放在冰箱里头，塞呀塞呀塞呀。儿女就说：“爸爸妈妈，你看看，你的儿子就能吃这个涮菜涮饭吗？你把他当狗养啊！”其实老人是一个很好的心，可是结果之下又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是不是？来了以后，双方四个老人你怎么办？怎么对待呀？有的时候这四个老人不能相处的很好，又产生很多的问题。这是也是主流中间一个支流，这问题处得不好，你这个主流也是浑浊不堪的。教导孩子又是一条支流。有的把孩子呢要养成中国人，有的把孩子呢养成美国人，有的呢要用美国式的启发式的教育，有的说中国是用棍棒下出孝子，不打。夫妻之间没这个争啊吵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梦啊。我的儿子生下来，自力高，将来一定要去哈佛耶鲁，所以一定呢要强迫他读好书。那位说呢，哎呀，读好书不重要，最重要是要人格健全，心理健康。之间又来争吵，怎么教导孩子又是个问题，又是生活中的一个支流。好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支流是什么？没有结婚之前，优点都是缺点呢。有个人跟我讲，他说结婚之前呢，我欣赏他。这个太太跟我讲啊，不是我们教会的啊，我先清楚，不是我们教会的啊。他说我的太太我的这个丈夫呢，真是一个有义气的人呢。看到朋友啊，就拔刀相助，我就爱这样的男人，帅呆了。看他那个被朋友埋怨了，帅呀、啊。可是结婚以后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真有哥们义气，你知道，常常跟哥们喝酒，喝得很晚，然后呢晚上就不回来了。他说我忍受不了了，过去是帅呆了，现在呢就气呆了。他过去的时候呢，他说这个男人呢啊，真的有女人缘。到哪儿去呢？都一帮蝴蝶在他身边飞来飞去，像我的男人真有魅力。可是他结婚以后发现呢，不久红杏出墙了。他这怎么行？而且不但不行，反而还说，那男人还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结婚之前你就知道。那在结婚之前，男人呢像什么呢？他说啊，结婚之前呢很随性，你知道随性也是一个优点了。做什么事情呢？不勉强。我心思 想到哪儿我住哪儿。你知道现在年轻人说哇这好啊，这种生活多浪漫呢、啊、是不是？不像我们那一辈老一代就苦啊，那个随性生活多好啊，是优点呢、啊、对他来说是个优点呢、啊、可是结婚之后变成什么你知道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随性，每一样工作做半年其实又受不了了。你看看婚姻这条河流彼此之间，你发现一个问题啊，你夫妻之间的问题也是个河流，这个河流不清，这些支流都不清，你的主流怎么清啊？活着很累啊，有人就说这个家庭哪像个家庭，为什么你这个河流有问题？为什么你之间有问题？你这么多的支流在这儿，因为夫妻之间不知道怎么沟通，不知道怎么交往。从小我们到大，到现在我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应该再回到小学重新学怎么讲话。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吗？你知道怎么会讲话吗？我是不会的。学怎么讲话，夫妻之间怎么讲话，不会呀、啊、对不对？谁知道怎么讲话、哦、我生下来就会牙牙学语，我就哇哇哇叫，那不叫讲话啊，制造噪音，对不对？所以在生活当中夫妻之间怎么讲话是个大学问的，我到现在还在学啊，每个人都在学，是不是？这些东西学不好，这个婚姻的河流就是越来越浊，越来越浊啊，到最后是放弃拉倒算了。所以法利赛人问耶稣，什么样人可以离婚呢？摩西不是允许我们离婚吗？耶稣说不是摩西允许你，因为你们心硬啊。为什么会心硬你知道吗？开始的时候是心乱。为什么乱呢？哎呀，这个男人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男人，过去很任性很随性，我觉得很优啊，很好的优点，现在是变成这个德性，是不是开始心很乱了 confused。 过去很有仗义嘛，现在呢仗义变成天天不回家，那就心里面开始有点乱了。乱了以后呢就开始讲了，争吵了，开始讲话了，然后心就开始变得冷了，心乱慢慢变得心冷。哎呀，他天天讲得不停，这个嘴巴就像一个年年滴漏的雾啊，屋顶啊，痛苦啊，跟他活着不如死啊，就心变得冷了。可以不能离婚呢、啊、孩子这么大怎么办？还要养大啊，再说我离婚我父母也难过啊。从心乱就变成心冷，心冷就变成心就越来越麻木。对方有什么感受那是他的事情，不是跟我无关系，我到我实验室去，我做我的事业。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呢？姓印呢、啊、我最近在帮一个人，不是我们教会的，他是在别的州。我很多年前我跟他们夫妇两个就是认识，那时候他们两个吵架，我劝他们不听啊，根本不听，任性的不得了，个女孩子怎么讲他不听，而且当着面去骂他的丈夫，不但骂他的丈夫还骂丈夫的神。我当时说，我说你不能这样骂，你亵渎上帝的话要承担责任的，将来后果很严重。他不听了，他父母来探访的时候他骂他的父母，为什么呢？看你的父母那个德行，看不起他，没有教养，没有学问，不体面。你知道吗？这个丈夫痛苦啊，就像小猫咪啊跟着他。我说你这个婚姻不健康，你赶快悔改，否则你将来有骨子给你吃。他不听。现在怎么样了你知道吗？现在情形完全逆转。丈夫呢经过了心乱心冷心麻木，现在变得很硬。他们已经有个孩子了，他们不理他，不回头，就是不回头，我怎么讲他也不回头。为什么他心变得这么硬呢、啊、为什么长期的心灵当中积累了很多的垃圾，一季以后一季以后，而且那个垃圾变得越来越板结，回不来了。当然我们也放弃，仍然为他祷告，很多弟兄姐妹都为他祷告。你说这两个人缺钱吗？不缺钱的。缺学问吗？不缺的，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婚姻已经到了一个快要崩溃的边缘了。为什么造成的？问题在哪儿，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很多的人啊，结婚以后，我们受到世界的影响。我现在想想，我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会想当时你为什么要结婚呢？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当时可能没有很清楚答案。为什么？男大当娶嘛，对不对？女大当嫁，人人都结婚， 我为什么不结婚？这时候我有生理的需要，我也有心理的需要，都结婚，结婚吧，就这样结婚。然后呢，我们这个脑子里面全是世俗的观念，受世俗的婚姻观的影响。世俗的婚姻观一个重大的一个要点是什么？婚姻是个合同，婚姻是个协议 ，contract。我们中间很多人是 contractor， 对不对？你跟你的公司是有个合约的，是不是？我们中间很多人在买你的 single house 之前，你买了那个，你住那个 apartment， 要签那个合同。合同有什么特点呢？合同有时间性。我跟你签个合同，我在这儿住一年，一年到了我就走了，是不是这样？你跟那 contractor 可能要有一个 contract， 我可能帮你工作五年，那我就走了。那很多人就有这个心，有个心念的，我结婚了。达不到满足，该结束这个合同了。那很多人这种信念的。那 contract 的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是有条件的。哦，你要买手机，你要加入 AT&T， 或者加入 Verizon， OK， 要签个合同，给你两个免费的手机，每个月你要付49.99。好了，你呢？每个月遵守这个合同，付你该付的价，然后我呢就给你提供满意的服务，你让我开心我就让你开心，你让我舒服我就让你舒服。弟兄姐妹，很多人的婚姻当中不就是这种心态吗？是不是时间到了搞不下去了，结束了拉倒。那还有心态，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仁不义我对你也不仁不义，你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也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哎，你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打？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不如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同情打你的，你的爸爸妈妈那个德行，我不给他打电话，你应该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因为我爸爸妈妈对你好啊。有没有这样逻辑？有没有啊？有没有？有吗？在婚姻当中，到处都是这种合同的观念在支配你的婚姻。我们讲好的，我洗碗，你扫地。突然有一天，丈夫没扫地，你看看。我洗了碗地还没扫啊，是不是这样？我送孩子上学回来教读书的是你，你这本书不读呢，那又来吵了，是不是？都是一种合同的观念。弟兄姐妹，基督徒生活在世界当中，你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婚姻不是改变一下外面的生活方式，要改变你的观念。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什么？是立约，在神面前的约。我问弟兄姐妹，你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人跟你讲，从今以后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17上怎么说的？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怎么样？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问你，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哪一个方面你是新造的人呢？新在哪儿呢？新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说你是新造的人，你新在什么地方呢？信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弟兄姐妹跟我讲一讲，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信在什么地方啊？什么生命在哪儿呢？看不见了。弟兄姐妹，成为新造的人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俗语，是什么？在你生活当中可以看得见的。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是新造的人，你的生活方式要调整，你的时间要调整。打个比方说，星期天你可以睡觉，按照你的性质，要任性的人的话，随性的人，我要睡到11点钟。但是现在不行了，我信了耶稣基督了，我是神的孩子，星期天是神设立的圣日，我要来敬拜神。这是你时间上开始调整了，是不是？生活方式上开始调整了。哦，我是神的孩子了，我又有读经祷告的生活了，过去是没有的，我现在有了。你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但弟兄姐妹，这都是外在的，下面更进一层是什么？你的家族观念要改变。你过去的婚姻是什么？是 contract。 你说我从来没有讲是 contract， 可是你的心态是 contract， 你的 contract mentality 那个心态要改变。你现在变成什么呢？立约。立约是什么？是 covenant。 The covenant， 这是圣经上讲的约。你要从这个 contract 变成 covenant， 是你生命的更新。所以基督徒不是说你进到教会你的婚姻就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 你必须你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你没有这个变化，你的婚姻就是这样嘛，像主流不断的有污染进来，不断的有污染进来，然后就死撑着吧，一辈子就这么活着。我知道很多人对婚姻是不满意的，是很痛苦的，是凑合着过的。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神的心意要人什么？二人怎么样成为一体呀、啊？哪有一体啊？是不是？所以基督徒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约，活出这个约，这是第一步。所以这一个礼拜啊，这一个月时间，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提醒，弟兄姐妹，大家在婚姻上都是专家，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坏的专家，啊，主怜悯我们。约是什么？约是一种神圣的关系，神圣的关系。你比如说，神就是立约的神，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挪亚立约，神跟摩西立约。今天我们薄饼的圣餐的时候，圣经上讲，那个血就是立约的血，立约。约有什么特点，弟兄姐妹？神的约有什么特点？夫妻二人站在上帝面前立约，我们在神面前跟神立约，跟神的约，跟人的约。弟兄姐妹，无论你过去是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经历，但现在神的面前一个新的开始，要知道我们已经是跟神之间有约，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有一个约。有人说，我跟结婚的时候我太太还不信主，那时候我也不信主，那立什么约？那不是的，因为你跟随了耶稣基督以后，你的婚姻的性质发生改变。在神的眼中，那个婚姻是神圣的，那是一个约。所以真正在神面前的婚姻，第一个它的基础是神。为什么在神面前立的？神是婚姻的基础，请大家记住哈 contract 它的基础不是神。因为我从你身上得好处，你要从我身上得好处，这好处没有了，我们就结束 contract。 但是神明前立约的婚姻是什么？上帝是我们婚姻的见证，上帝是我们婚姻的基础。我知道很多人在结婚之前啊，看上对方的某样东西，一定会看上的。我跟人家做婚姻辅导，我也会问他，你在结婚之前你看上对方哪一点？总有对方有个东西触动你的心弦嘛，对不对？然后你说我嫁给你，然后说我娶你，是不是总有个东西来触动你嘛？可能对方是很帅，那这个帅呢就很吸引你，对方很美，这个美就很吸引你，这是不是成为你的婚姻的基础啊？不可能的嘛。为什么？将来还遇到更帅的怎么办？也是跟着更帅的人走啊，是不是？而且再说再帅的人还老啊，老了就不帅了怎么办？有的人说我爱上他，因为对方啊真的是有充满的智慧，在我们班上读书的时候第一名，我就爱他那个智慧大佬。可是后来生了老颜，没有智慧了怎么办？要不要再爱下去了？要不要？衰美可以衰老，智慧呢可能慢慢会凋残，没有了，要不要爱了？对方有钱，可是有钱是不是成为婚姻的基础啊？也不是嘛。现在你知道80年90年代听说这个钱的诱惑力特别大，当然不仅仅对80年90年代，对我们所有人的诱惑力都很大，是不是？爱情没有什么坏处，但是钱能成为你婚姻的基础吗？他说我有钱，因为你吸引我，我有钱可以买别人了。你的婚姻基础摇摇欲坠。所以弟兄姐妹，你把婚姻放在神之外的任何东西上面，那是沙土。而且我们结婚之后，你知道弟兄姐妹，普天之下人人都有一个心态，那个心态是什么？比呀、啊，一比，心里就酸酸的味道就来了，有的时候心中就是一股闷气了。哎呀，我这个丈夫过去看的还不错，现在看的越来越不像我邻居那个丈夫那么好，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我的太太过去很贤惠嘛，现在怎么这个嘴巴讲的不停，也不知道讲什么，没逻辑。开始比呀、啊，隔壁的那个太太正适合我，我就跟这种结婚，那就在天堂了。你比呀、啊，你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希望你的婚姻放在这个基础上，你的婚姻能不摇摇欲坠吗？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在神面前立的这个约，婚姻的基础是神，神不改变，神不放弃， 说你的婚姻也不应该放弃。有的时候对方说实在是爱不下去了，我实在是爱不下去了，没那种感觉。婚姻不仅仅是感觉，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在说爱，有一种爱是 feeling， 还有一种爱是 willing， 是不是？主啊，因为这个是在你面前立的约，我从今以后虽然我很难过，但我持守这个约，终身不改变这个约。不是 contract， contract 可以结束，但是 covenant 在神面前立的这个约永远有效。神跟你立的约是不是永远有效？有没有永远有效吗？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是神的孩子，你是个新造的人，你在脑子中第一个观念，神是我婚姻的见证人，神是我婚姻的基础，神不改变，我的婚姻不改变，无论发生什么，主让我持守这个约。从你那一方开始，从你那一方开始，不是对方不要持守，从你那儿开始，主我要持守这个约，我在你面前有个心志，我要持守这个婚约。对方可能会背叛我，可能伤害我，但是主你教导我持守这个婚约。今天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大家都是个 contract mentality， 没有人持守的。你对我不舒服，我也让你不舒服。你对我很卑鄙，我为什么就不能对你很卑鄙？你不要跟我过日子，我为什么要跟你过日子？难道我一点尊严都没有吗？就是这种心态，是不是？但是上帝面前婚姻它的基础是神，我持守这个约。所以我们在座的洛城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志，主啊，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约，让我持守这个约，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让我不改变持守这个约。第二，上帝跟你立约，上帝要有什么好处吗？上帝说我跟你们那个约，上帝从我们身上得什么好处？上帝有没有需要？有没有？有没有？上帝有什么需要？弟兄姐妹，上帝跟我们立约不是因为上帝缺少什么，说我跟你立个约吧，然后从你身上得点东西。上帝跟我们立约是上帝要赐福给我们，所以圣经上所有的约都是上帝采取主动的。我跟你立约是因为我祝福你，我要爱你，我要恩待你。所以约的立约的爱的第一个是上帝是爱的基础，立约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求对方的益处。弟兄姐妹，这不是大道理，我讲完了你就明白，这不是大道理，是生活的实际。立约之爱是总是求对方的益处。什么意思？你知道神跟人立约，神求你的益处。那人跟人立约呢？圣经中哪几个人跟人立约的著名的事例大家有没有想不到？有没有举一个例子看一看是哪一个人跟人之间立的约？好，还有呢，人人之间的这个约总想到对方的好处。刚才讲的很好，亚伯拉罕跟罗德，大卫跟约拿单，很好。还有呢，路德跟婆婆。大卫跟约拿单，弟兄姐妹，他们中间是不是 contract 这个心理啊？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我从你身上有所得，你从我身上也有得，互惠嘛。今天流行的是这种心态，可是立约的心态不是这样。大卫跟约拿单立约的时候，约拿单跟大卫立约的时候，约拿单想从大卫身上得什么？想得什么？约拿单是国王的儿子，大卫呢是个放羊的。约拿单知道自己要继承王权，大卫呢是他的对手。可是他们两个之间立约，立生死之约。约拿单总是想到对方，他爸爸要追别大卫的时候，可约拿单居然把爸爸的这个计谋提前告诉给大卫，让大卫逃命，这是个约。路德跟婆婆拉欧米，他说你去哪儿啊，我就去哪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你死在哪儿啊，我就死在哪儿，你葬在哪儿啊，我就葬在哪儿，这不是傻瓜吗？一个老婆婆那么大年龄很快要死了，你呢？这二十几岁三十岁前途似锦啊，重新改嫁算了。可是路德想到的是对方，求对方的益处。所以弟兄姐妹，立约之爱中的始终要想到对方。如果你常常想到自己， 你这个家庭我跟你说乱了。你知道现在这个世俗的文化有很多堕落的因素在里头，特别是个人主义，每个人强调我的权利 My rights， 甚至有的太太怀孕了，医生说你不能喝酒不能抽烟影响你的孩子 My rights。 你知道很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那这种观念是很糟糕的观念。在神的面前，基督徒，你在神的面前跟你夫妻之间的神明这个婚约当中，有一点不要忘记了，求对方的益处。什么叫求对方的益处啊？我也这样学，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也这样学，我们中间父老们也教导你的儿孙怎么学，从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学。怎么学呢？先生问丈夫，丈夫问先生，告诉丈夫，太太告诉你的丈夫，老公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能不能教导我，我怎么样做才让你比较满意呢？我怎么样做才是个比较好的丈夫呢？难不难啊？啊？那丈夫呢，对你的妻子说，太太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怎么样做才比较像个丈夫的样子，你觉得比较满意的一个丈夫的样子，可以不可以？让对方的益处先于你自己的益处。你把这个思维可以转换一下，行不行？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你不想离婚的，对不对？你不想家庭破裂的，也不想活在这种垃圾当中，整天就是你气我气，你吵我吵，你摔碗我摔碟子，这种生活你不想过嘛，对不对？那既然在神的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了，我们婚姻有一个基础了，不是有了基础什么事就完了。有人说哇，他爱神我爱神，所以问题就解决了，你不要幻想。基础是有了，方单行是有了，在上面怎么建造是个问题啊，是不是？神给了你很多建造的材料，首先要求对方的益处。爱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不是著名的那个爱的诗篇里面讲的话吗？你怎么来求对方的益处？弟兄姐妹，改变你的心态。我也在学，大家都在学。太太啊，我怎么样做让你比较满意？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怎么样子比较好？当然，你这个态度要诚恳哦，你不能吵架的时候讲这种话，那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怎么做？啊，这种口气的话，就不要讲了，是不是？那做先生、做丈夫，如果你对方跟你这样讲话的时候，你说我希望你怎么做啊？我希望你奔出去。那这种话不要讲了，是不是？你也不要说怎么叫我怎么做啊？别烦我就好了。你这个态度不真诚，你这个家长不想过好日子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在主的面前，你的观念要改变。立约之爱，上帝是采取主动的，上帝是寻求我们的益处，我们也应该寻求对方的益处，先寻求对方的益处。弟兄姐妹，你真寻求对方的益处，你自己日子也好过多了。有的时候那股恶气啊，堵在你的里头就服不下来，是不是？为什么他不能先讲，要让我先讲？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立约的爱当中有一方要采取主动。太太要主动，妻子也要主动。第三个，立约的爱要有真理。立约的爱里面要有真理，立约的爱是真理的爱。你知道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罪恶，其实家庭往往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我讲这个话，弟兄姐妹谅解我。如果一个家中没有神的爱的洁净，没有圣灵的洁净，家往往是个藏污纳垢最深的地方。为什么？西方人讲我的这个橱上是你那个骷髅骨啊，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中国人说家丑不外扬。所以立约之爱当中要有真理，但真理呢是宝剑，伤人，所以我就不讲了。你看圣经里头啊，圣经里面有一个男人叫亚哈，他有个好太太叫耶西别。亚哈呢，他是国王，什么都有了，看到他宫殿边上有一块葡萄园，好啊，就想吞并他，跟人家买主讲，人家说不卖，这是我祖传的产业，不卖。他就闷闷的，就很闷的，我想可是得不到，就闷的。你说这个太太好不好啊？太太就体谅了，不像我们现在的有些太太或者有些先生，看到丈夫或者妻子脸色不对，好像觉得无所谓的，意识不到对方的问题。可是这个耶西别呢，看到自己的丈夫有问题， 不开心嘛，是不是？耶西别有没有说，老公啊，你看看，人家不卖嘛就算了。再说我们不缺少葡萄吃，是不是？家里有很多的葡萄园，就算了嘛。再说人家葡萄园就在我的宫殿边上，谁让我们不吃那个葡萄？可是葡萄园的美景，我们天天不是饱尝这个美景吗？就算了吧。耶西别是不是这么讲的？耶西别怎么讲啊？你是个傻瓜啊！你是国王啊，你有权利啊，让我来搞定。这个耶西别啊，有苏轼的聪明，苏轼的智慧。她对丈夫是留心的，她知道自己丈夫的需要，但里面没有真理。她怎么给丈夫出点子呢？你不是有权吗？你不是有钱吗？买两个做假见证，买两个人做假见证来告这个对方。结果当然你有权有钱，什么事做不成呢？结果对方就被石头给砸死了。罪名是什么？他亵渎神，亵渎国王，按照国家法律处死。这样就拿到了这个葡萄园。你说这个太太厉害不厉害？伟大不伟大？家中有没有爱？夫妻之下你不能说他没有爱吧？但这个爱里没有真理，没有圣洁。结果怎么样？亚哈死在战场上。太太怎么样？后来被宫廷争辩的时候，太太的尸体啊，身体被人家举起来从楼上抛下来给摔死了，狗来吃他的尸体。这圣经上讲的，是不是？爱中没有真理。希伯来书里面讲，总要追求与众人的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你以为圣经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是多余的吗？要追求与人和睦，当然要追求和你丈夫的和睦，跟你妻子的和睦嘛，跟你家人的和睦嘛。但里面有没有圣洁？弟兄姐妹，有没有圣洁？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家庭，如果这个家庭是你的样子，求主怜悯我。如果我讲错了，主怜悯我；如果冒犯你，求主让你谅解我。有的家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弟兄姐妹，只要你跟我讲话，我就拍桌子，那结果对方就不敢讲话了。那个家庭蛮和睦的嘛，对不对？蛮和睦的嘛。如果对方讲话，我眼睛就瞪着你，对方就不讲了嘛。家庭很和睦啊，很和睦嘛，对不对？那对方呢，觉得嗯，你看我这一招有效有用，制服对方就是这一招。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和睦在里面呢？家庭有和睦吗？没有争吵吗？这和睦就像什么？就像个粉色的粉末，外面很好看，里面呢全是死人的国土。为什么？家庭是在危机当中，对方有没有怨言？有没有？你们夫妻之间有没有一种亲密感？有没有？有没有一种一体感？有没有？没有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那一招很灵，只要你一拍桌子，只要你瞪眼，只要你摔碗，只要你摔门，家中就没有争吵了。这是爱中没有真理。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说对方有罪，上帝没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们是立约嘛，啊不讲，你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看整个旧约时代，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上帝说：“你这被盗的人呢、啊？”上帝指责他们的罪。那有人说：“哇，你这讲得好，今天晚上我就试一试，我们家中要有真理，是不是？”家中很多的时候不是没有真理，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认为我手中掌握着很好的真理，问题是谁的你？是谁的你？你知道我自小在家庭长大的时候，我妈妈。我父亲去世的早，我的妈妈绝对不允许我靠在一个墙壁上，靠在墙壁上，你知道吗？我绝对不可以像这样靠在墙上。为什么？我妈妈说要饭的才是这样做，也不可以这样做。我自小就受这种训练。那我看到我的太太有的时候她靠在墙上，我心中就是无名火就起来了。我跟她就是对抗过几次，说你连站都没有站相哈，感谢主了，太太改了，太太改了，不是因为我有真理，弟兄姐妹，因为他谅解我，怜悯我，他知道我的软弱，自小被这样养大的人，心中有个怪癖的东西在里头，他谅解我，他体谅我，不是我有真理。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照我的做就是真理，从今以后你不要靠墙壁了， 这是真理，这不是真理的真理，不是神的真理吗？是不是？我们都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双方你必须要靠近神，你才知道家庭爱章要有圣洁，要有真理，什么样才是神的真理。最后一点我快一点讲，真理是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立约之中，约中有恩典。立约的爱是真理的爱，立约的爱也是恩典的爱。上帝看到以色列人背叛他，家里很糟的时候，上帝没有说好了这个约到此为止，没有吧？神仍然用不变的爱去爱对方。神还用了一个先知叫何西亚，何西亚是个先知，神对何西亚说，你去娶那个妓女做你的太太。弟兄姐妹，这个怎么能做到吗？神是通过先知以何西亚来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也坏坏坏坏坏得像妓女一样坏，上帝仍然爱你，这叫恩典。弟兄姐妹，这叫恩典。在家中上帝的爱当中一定要有恩典。恩典是什么？不抓住对方的过犯永远不放，一吵架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老账都翻起来，那叫没恩典吗？不要再翻了吗？你知道旧约当中那个除罪的羔羊，利未记十六章，当你把你的罪放在羔羊身上的时候，这羔羊放到旷野里头让他去逃命去。这个羔羊为什么放到旷野？意思就是说你的罪永永远远的让羔羊带走了，不会回来了。可是我们的家庭往往不是这样，是不是？好多事情记不得了，可是当年那点小事情就是耿耿于怀，没恩嘛，心中没有恩典嘛。心中有的时候有真理，但是没有恩典，这个真理就是刀剑，就是刀剑的。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比方真理上对方是有错，对方脾气很坏，弟兄姐妹，在上帝的真理面前，上帝光照你，你这脾气是个问题，你要对付他。你比如说我信耶稣了啊，不要紧了，你错了，你很吝啬，这是你的问题。你很虚荣，这是你的问题。你很邋遢，这是你的问题。生活没有秩序，这是你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当一方向你提出来的时候，如果话语中没有恩典，这个家庭就像火山一样会爆发。所以你必须要有恩典。主啊，你给我一个恩典的心，知道对方有错我也错，有的时候就是对方真不配，你看他那个样子怎么配我爱他。很多人就这么说的，不配我爱他，常常自己有一种委屈感，有一种自怜的心态，觉得哎呀，我要是跟那个人结婚哈，我这个辈子那不一样。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一个施恩的心，立约的爱就是恩典的爱，对方不配我也爱他。主啊，因为我在你的面前我也不配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有道理，对方是没有道理的，真的是我有理的，但是主啊，求你用恩典充满我，让我饶恕对方。那这涉及到很多夫妻之间沟通的问题，这是我们下次要讲的内容。但是弟兄姐妹，立约的爱是有根基的爱，立约的爱是求对方益处的爱，立约的爱是有真理的爱，立约的爱是有恩典的爱。你家中有没有恩？有没有真理？有没有求对方的益处？你的婚姻是沙土为基础，还是以神为基础？如果没有，悔改。最后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把你婚姻当中把神抛在一边，在你的婚姻当中把对方的耶稣也抛在一边，把我的耶稣摆在第一，在你的婚姻当中把真理也抛在一边，在你的婚姻当中把恩典也抛在一边，你的婚姻是不是更幸福啊？如果更幸福，弟兄姐妹就忘记今天讲的道。如果不是更幸福，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知道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盟约，让我一生持守这个约，帮助我，怜悯我，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要过一个幸福的生活，我希望家庭的婚姻不是一个咒诅，不是一个地狱， 而在婚姻当中经历一些天堂的滋味，天堂的甘美，恩待我。我们中间身上都是有罪的人，主你的真理光照我。不要祷告是主你光照他，主你光照我，让我的爱是有根有基的爱。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一生住在你的殿中，让我们婚姻正是充满天上来的喜乐，天上来的祥和，让我们婚姻成为你的见证，让我们婚姻能合你的心意，也恩待这儿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愿主在我们婚姻当中被尊为大，被尊为圣，让主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得荣耀得尊崇。主你恩待我们中间婚姻有问题的家庭，主求你施行拯救，施行医治，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然后说主啊，你开恩救我，指给我当行的路，让我晓得我一生一世遵守你的道，因为你的道是要祝福我，是要提升我，是要荣耀我，是让我的婚姻当中充满喜乐和祝福。主啊，我愿意，愿你立约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